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使幻赐予悲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我们称颂主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们再用英文的一起来念。 The Spirit of the Sovereign Lord is on me, because the Lord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bind up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to release from darkness for the prisoners,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and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God, to comfort all who mourn, and to provide for those who grieve in Zion, to bestow on them a crown of beauty instead of ashes, the oil of gladness instead of mourning, and a garment of praise instead of spirit of despair. They will be called the oaks of righteousness, a planting of the Lord for the display of His splendor. They will rebuild the ancient ruins and restore the places long devastated. They will renew in the ruined cities, and they have been devastated for generations. 这一段圣经是前阵子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我觉得是很适合在昨天我们不是昨天前天在英文组的查经班里边我们在讨论标杆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我们是没有什么结论，而且是可能是增加了很多一些问题。 So I think it's very appropriate to use this passage that I was once thinking of what kind of purpose I have in life. Okay. 有什么目的这边 我发觉有十个目的。我们在礼拜五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目的是神的，是归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定我们的目的。我相信我们在还有一个查经班已经读，所以你们应该是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只可以有一些我们在礼拜五就说 maybe there's a difference, the calling is different, the purpose already set for us, 那目的已经给我们定下来。 Then when I look at this, there are 10 callings, I think it will give us some insight. 有十个呼召有十个呼召可能可以我们去有个方向去做的，所以我就很快的把这个十个，其实刚才都读了，但是我们列出来的话或者会有一个比较更深的观念。第一个是to preach good news to the poor，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我想我们的都是很周围都是很多一些 poor 或者有些谦卑的人。 That's one calling. 第二个 bind up the broken hearted，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我想这个时代是 full of broken-hearted people， 无论是在年轻人的当中或者是年老人的当中，我们都是有很多很多伤心的人。 That's one great calling, to bind up the broken-hearted. 第三个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可能不是很多人被掳到一个地方我们也不是从我们的国家掳到美国来我们是移民过来，但是甚至来讲的话，在可能在思想上我觉得是很多被 captive， 尤其是年轻人上来的一代，从学校里从环境里很多很多已经那个思想被 captive。 So we are to proclaim the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That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I'm working with the young people. The fourth one, 第四个,
to release from darkness for the prisoner. 同样的在
不是可能不在监狱里边，可能我们在我们无形的监狱里边，我们一个 calling 是 release the darkness， 因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黑暗。We are supposed to release the darkness. 第五个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and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God.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me. 是比较困难哈，我不晓得怎么报告神报仇的日子哈。Maybe someday I have some insight. 我有一天有一些看见，我可以再分享这一个。但是 one of the calling 我们是可能今年，可能这个年间。是神的 favor， 神的恩年会带我们在我们当中。第六个 ，to comfort all who mourn，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当中是有悲哀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会有悲哀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就是为着可以安慰他们。So that's another call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特别是为着那些有恩赐在怜悯上的 those who have the spiritual gift of mercy, I think that will be your calling. The seventh, to provide for those who grieve in Zion,
是寡关于西安悲哀的人。
有些人当然是没有 provision, 就是有缺乏，我们 maybe 我们的 calling 是可以 provide for them 一点可能是在物质上，可能在属灵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calling. We are to provide for them. Number eight, to bestow on them a crown of beauty instead of ashes.
赐华冠因为连着上一节是代替灰尘。
This is very dear to my heart. 对我有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尘土的，只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尘土，我们才知道神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华冠，给我们一个冠冕，我们才会看得到我们周围的人有很多对自己看是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好像是已经失去希望的。 We have to bestow on them a crown instead of ashes.不是批评，也不是骂他们。To bestow on them a crown of beauty instead of ashes. Maybe over here 我就 diverse 我就把分开插出来讲一下。在有一次的聚会，不是整个教会的聚会，我记得我提过有 five love languages， 有五个爱的语言啊。这个有一个 love language is affirmation， 去肯定别人。And this is one of the difficulty I have. 我对这方面是很缺乏。我有很多时候有年轻的人或者我孩子们，他们就到我面前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听完就OK， 就是这样子。我想他们是 seeking for affirmation， they looking for一个肯定，他们需要我有一个肯定给他们，但是因为这个不是我的爱的语言，所以我就很缺乏这方面，所以我们是需要学习。我想有些我们我想我很快的把那个五个语言讲一下哈。一个是 physical touch， 有些人是比较希望一个 hug， 一个拥抱physical touch。 另外一个是giving，他的 love language， 他喜欢给人，也喜欢收到一些礼物，所以他有些这是他们的 love language。第三个是这边讲的 affirmation 哈，是一个肯定，他们需要有一个肯定，所以有些小孩子，有些人就是需要这方面。give a serving， 有些人他们的恩赐就是在很喜欢 serve， 很喜欢去服侍人。你不让他服侍，他就觉得你对他是好像没有什么
爱他的样子。最后一个是give of quality time, I mean the language of quality time, 是好像你就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就你就坐在那边跟陪着他，他就觉得你很爱他，你不需要做什么，也不需要去拥抱他，也不需要给他说什么话，所以这是一个love language。所以有一些孩子他没有这个physical touch, 没有这个拥抱的 love language 的话，你去抱他，他会好像就把你拒绝了啊。这就是 Clarissa 哈。然后刚好我有另外一个 Davina, 他是就整天需要 hug 着你，就要抱着你，所以我们不晓得他们的 love language, 不晓得他们爱的语言的话，我们就会弄错啊。我就像我的话，我很需要去 affirm。不论是孩子们，无论是我们的同工们，有些是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这边是 bestow a crown of beauty instead of ashes, I think is affirmation. 我们要告诉他们，你是神所爱的，你不是尘土，你是一个华冠。And 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很难做哈，很多时候。Number nine, the oil of gladness instead of mourning.这个 morning, broken hearted, and on 第六个 morn, 所以有三次我们周围实在是很多有悲哀的人，我们周围实在是有很多很丧气的人。 An oil of gladness, we're supposed to call to give them an oil of gladness, 这个喜乐油代替悲哀。最后一个是 garment of praise instead of spirit of despair,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英文比较好，不只是忧伤，是 despair, 是比较完全没有盼望。再看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很多很多觉得没有盼望的。They have despair, 他们觉得，尤其是在这个我们中国人在这个社会觉得corporate ladder, 在公司里边的那个阶级哈，好像不会是中国人，不是都是要属于美国人的。所以 there's a lot of despair, but we should give them 有一个赞美的衣服 ，a garment of praise, and not criticism, and not scolding, because they already despair, 他们已经很失望了。我们需要给他们 a garment of praise.所以我愿意用这一段圣经是 especially we are this is calling to Isaiah, 是对以赛亚的一个呼召，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there are calling that we can do, 神是对我们有呼召，你要做什么，你要可以为我做什么。好，我就把这个经节分享给大家一起，以下时间我就交给弟兄姐妹可以有自由的分享。
弟兄姐妹上来分享，我就分享一点和关于标杆人生。我们的这个东南区最近就是看一本书叫标杆人生，我不晓得跟他们可能不，你们也是看那本书哈。那我先念一节 经文哈，那我也就分享一点关于标杆人生。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里我特别说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 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为着神而活。所以当我们看标杆人生的时候，我想当时候神标杆人生，我自己为什么要觉得这本书本身会有帮助？ 一方面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有得到帮助，我至少我跟秀芬有得到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本书是有神坏的根据，如果没有神坏的根据，我们不会去看这本书，因为不然的话就是成为一个心理学，或者只是人一些的意见。所以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这个 这位弟兄，我觉得他有一个恩赐，他可以把这个，他就是把一些圣经的把它归纳下来。这个归纳当然不能够说是一个完全的，只有神能够做完全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做这个把这个归纳出来的，我觉得更是让我们更清楚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我觉得他，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 需要第一个需要改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开始看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经常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好像一个被告，你不能够，他自己没有办法明白他为他所造的目的，除非创造者。 从创造的身上来看，你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存在。所以他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明白人生的目的，必须第一从神那里开始来明白神究竟看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话讲回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calling， 那他这里面是不是说到特别的 calling？ 我自己的从当中，我自己的体会，我相信也是这位弟兄的意思，就是他里面说出五个的 purpose， 人生的 purpose 归纳成五个 purpose， 是所有不管你是你的 calling special calling 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五个 purpose， 跑不了的。我们可能 calling 做不同的工作。 或许做一个宣教的工作，或许做牧师传道，或许做什么，跑不了这五个。包括我们没有全时间的也一样的。那他就说到说，第一个 purpose， 他就说，我们是为了敬拜神。当然他最终他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要提一下，就是他说人生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 但是在荣耀神当中很抽象，究竟是什么是荣耀神？所以他就把世纪的生活，世纪上怎么来荣耀神，他把它归纳成五方面。第一就是说到说我们要敬拜神，怎么敬拜神？他就说了一件很，我觉得就是也是帮助我，就是我们能够敬拜是我们当我们讨他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是敬拜神。 我们做讨他喜悦的生活，就算我们在厨房上工作的时候，这也是敬拜神。就算我们在扫地上的时候，我们为了讨神喜悦，这就是敬拜神。所以他就说了第一个，当然他有说了几方面。那我觉得这对我最有帮助就是这方面。所以在工作上，我们如果讨神喜悦，这就是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就是敬拜神。第二方面，他就说我们是爱，我们需要爱神。 那怎么爱神？当然爱弟兄姐妹，爱他的教会，所以他就说到这个爱，这个整个的 fellowship， 我们做香蕉，我知道有一些年轻的他们就非错意的以为香蕉是 banana 我才知道说不可以，这个香蕉可能要讲一下就是 fellowship 不是 banana 我不晓得，可能是我讲的吧，我想我不晓得，就是我有听到有年轻人说 banana， 所以我就特别想这个是 fellowship， 特别是在主的里面，教会，彼此相爱，就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活就爱弟兄姐妹， 甚至我们爱不在教会以外的，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 purpose。 那第一方面，第三方面，他就说到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这个 grow 需要 grow。 好，这是神第三个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成长。那他说第四方面，我们需要服侍。每一个人，你要，我们都要在，当我们信主，我们都要在主的家庭里面来一起来服侍神。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不管你是刚刚信主，或是你已经信主很多年，是不能够没有停止。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们侍奉的停止，也就是我们人生下台阶的开始，下台阶的时候才停止，就是说我们人生离开世上的时候，那才是我们侍奉神停止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侍奉的过程。那第五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是一个宣教的工作，就是我们需要跟别人传讲基督的爱。所以你看看，没有一，你看这五样五个，我想不管你从哪一方面来看，是跑不了这五个方面。所以我们特别，我们就想起有一首歌，大家会记得有一首歌，那首歌其实他，当他那个作者上哈，他就提了四样，好，就只差了一样。他说那首歌是什么歌？大家猜一下，短歌。人生最大的事是什么？所以他说他那首歌怎么唱，开始起一个那个，我们就开始，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五就开始尝试唱，就一方面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想起这个五个方面，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我想这就是四季的，四季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我们人生的目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没有，我们有每一个有特别的 calling， 但是他特别的 calling 里面也跑不了这五个。不管你特别的 calling 在哪里，就他那首歌就说人生，我想起可以看一下在大地是拜主你啊，哎呀呀，谢谢。停一下哈，停一下。他基本上他这里面他说了四样哈，你看，服侍、赞美、认识我们就是成长的过程，认识我们就是成长的过程。他应该还有一个敬拜在那里，敬拜。这下面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是敬拜、赞美，就差了一个宣言组没有。对啊，所以宣言组没有就差了一个，所以我们就把宣言组把它放进去，所以我们每一次就差这个，我们接下来一个就是宣言组所以要让我们记得我们人生的purpose 就是在有这五方面的归纳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所以我想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看好不好
心情很复杂，我就想谈一谈我心里面的感受。每一次看到冯牧师站在台上给那个小贝贝，我们上海话讲小毛头祝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把孩子们献给神的时候，我心里感受很多。因为当我们两个孙子出世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没有信主， 孩子们也没有献给神，错过了这个时间。但是每一次冯牧师谈到我们要把孩子从小就要带到教会，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心里感受也很多。我从我自己的信主以后的经历和感受，因为我得到主的很多很多的恩典，主给我每一天的生活是平安和喜乐，这不是讲的假话。因为我们三代人生活在一起，每一家都有他一定的矛盾和难处，但是我是生活在平安喜乐中。这个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主耶稣，他的灵在我心里面做工。所以有些困难或者有些悲伤，今天那个洪弟兄选的这个也很适合。每一家都有很难的事情，但主断开这一切锁链，我都把它交给主，所以还每一天比较平安喜乐，比较开心。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所以我希望我的第三代能够选择至宝和最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并不是完全这样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丽姐妹到我们家来和布兰登谈心，我自己认为是考考他看能不能信主了。他们谈话我就让在旁边，他们讲英文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很高兴就丽到我们家来。我想这一次布兰登跟他谈了以后呢，可能布兰登受洗。谈完以后我不好意思问就丽他合格不合格啊，就丽就走了，走了以后没有消息，那我想可能没希望，不合格吧，因为孩子比较小。后来有一次一个弟兄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不知道，哎，不知道他能不能受洗，我们是希望他受洗，但是没有结果嘛。我就也跟基弟兄谈，我说你问问看呢，到底他符合不符合条件呢？啊，心里是很急，但是也晓得他要信神是要真正的信神，而不能走一个过场或者一个形式。在各位父母把孩子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总要读这一句圣经，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有的是感到这句话呢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和我们古人嘛古人怕来讲呢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他是直接对爸爸妈妈告诉的讲话的。那我们作为族外婆外公来讲呢，总会有一点点距离吧，不像他们那么近。所以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特别是我90岁的叔叔从台湾每一次打电话来，不要那么辛苦，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代管一代。我说这也是的，这也对的，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都这么大年龄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大管，他们什么这样的活动那样的活动这样活动听不懂英文我也就不管，我跟徐弟兄两个就不管了。他们参加比赛，有一次到劳伦斯不是就是表演钢琴吗？后来有的弟兄姐妹讲，你们两个人怎么不参加？哎，我说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我们又不懂到哪个地方什么内容什么级别的就不管，不管最好了。所以我们两人有我们两人的活动。昨天我跟徐金琼在一起，我说今天昨天是礼拜六，怎么又去什么是什么比赛了？我也讲不出来是比赛还是的。徐金琼讲，这个可能是报名，报名就参加，不报名就不参加。我说这不是要人家钱吗？报名总是要钱的嘛，你要来参加我这个比赛。哎呀，我想这个太不像话了，不像我们这个大陆这个选层层的选，班级选出来到学校。学校选出来然后再代表什么区里面到市。我这个不像话，这简直就是要钱，我下次可以不要去了。这个搞这么多的比赛把孩子搞得太累了，也不像话了。徐弟兄是这样讲的。回来以后我们打个电话给我女儿，我讲今天要是搞得不好的话，我女儿心里又要不开心了。我说不可以这样子，我心里也很提心吊胆，他回来会不会不开心。那我想我们要搞清楚啊，到底是哪种样的好像活动我们参加，哪种样的活动不要参加了，把正轨的基础打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不要其他的好像 人云亦云，一轰轰轰的去，我是很反对这样的。结果呢，那个女儿回来了以后，我说你爸爸讲他这个是报名就参加，要不要报名费啊，要不要这个还有活动费啊。后来我女儿讲不是的，是学校里面选出来以后代表学校去参加 Kansas City 的这个比赛。哦，我说这样的话徐少你都没搞懂，你在乱讲吧讲的。我又怪他，我想好像不能是这样，我真是有点那个想法啊。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大女儿跟那个两个孩子，今天是小的一个感冒了咳嗽了，昨天就开始就没有带大的来，他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活动比较多嘛哈。星期五的晚上在那个素萍姐妹家查经，哎呀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一点小小的。那最后走的时候还没走，那个姐妹讲万老师这个酸辣汤是带给徐明的啊、哦，你跟他讲我很牵记他，怎么这么多时间不来了。哎呀我说真是不像话，我说这个汤最好不给他吃。这个当时正好我讲名字没关系的哈，很亲切，天使讲我还要再吃一碗，我很想把我那个领的那拿的那杯酸辣汤呢给天使了。后来我想这是属灵的心意，我也不改，不可以这样做，已经都炸好了。哎呀我心里想，我心里在讲属灵这个话是在鞭策我，也是在讲这个明明是很不应该的都不来了哈。哎呀我讲明明一到家，我说明明这是属灵姐妹给你的啊，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你要到教会去了，我想你心里想想看，我就这样直接的讲出来了。但是我心里呢是很感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爱是非常多的，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很多小的问题在这个姐妹弟兄的身上都表现了我们主耶稣的爱，真是这样的，不是我一个人啊，平常别的也是这样子。那么后来我在这种家庭里我怎么办呢？我女儿曾经我跟女儿谈过一次话，我说明明你这样子搞把孩子抓得这么紧是不对的，我们要到神面前把孩子们带到。他说妈妈你知道吗，初中爸爸到美国来第一次那个访问，我就因为爸爸走了以后我自己放松，我的基础没打好，没有严严的管我，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放。那时候我的工作是早出晚归，我几乎六点不到就要离开，因为我乘几部车，我回来的时候呢是已经是都天都黑了，两个孩子自己已经回家了，而且有的时候晚上还有夜课，就是上了夜大学以后才能回家，那都九点多了，所以我就管不了孩子的两个人的那个读书的情况。那徐弟兄一走，徐明自己讲，他说我那个时候放纵自己我很后悔，所以现在我要在孩子们身上抓回来。我说不是这样抓的，他这个抓的实在是太严，有的时候就是说孩子这一期没做好以后一直就让他坐在那儿坐，坐到什么时候呢，坐到时候坐对了才放。我说孩子一个小时他那个思维不能，总之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常常发生，就是也有矛盾。我怎么办呢？我就后来我们家我就有的时候喊徐继兄，我说你下去啊帮他，你讲的时候他们不懂的地方不能这样的，应该怎么讲，你讲他们就能懂了。我讲妈妈住了几十年的教室，对于不懂的孩子从来没有发过火。我说我属于比较性子接的人，但是我从来不发火啊，他不懂他问你你不能发火啊，你好好的讲。但是我们大女儿不是这样的。后来怎么办呢？每一次是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我认为是活动不是比赛哈，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就把两个孙子带在一起，我们祷告。昨天也是上午也是的，他们正好两个人跪在下棋，我也跪下来，我说 Brandon Austin 我们祷告求神保守你们，不管能不能得到好的成绩，就是一个锻炼吧啊，一定要求神保守一个平安的心，不惧不躁，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现在那个小的那个外甥，你已经祷告他眼不闭，他也不喊阿门，现在眼闭了也喊阿门了。我心里慢慢一步一步走啊，一步一步带大的呢，是已经都很一讲祷告他就眼闭下来，然后阿门声音还比较大，慢慢带。后来我们这样祷告，后来有几次这个活动有一点小的成绩的时候，我从楼上下来，因为都是晚上回来，我说 Brandon Austin 来，我们站在客厅里面，我说你们先看到 Grandma 的眼睛，看到我的眼睛，因为不让他们分散 注意，我说我们现在联手祷告，谢谢神给你们这个进步，感谢神，第一个感谢神。好，我们一起祷告了，然后我就指了德哥，我说你们要谢谢爸爸给你们做后勤，再谢谢妈妈，然后再谢谢外公，我说给鬼外婆一个 hug， 我说就可以了。好，每一次只要是出去有活动，我们先祷告，回来有一点小成绩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感谢神。我就是谈这一点感受，就是说要我的第三代像我们一样的选择自保和最好。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常面临很多价值观的不同，比如说父母亲的价值观、儿女的价值观，或者我们在主里面的价值观，在这社会上的价值观。所以我常常现在就跟我的孩子讲话，也不晓得是代沟还是怎么样，就觉得好像他们常常觉得我 out of date。 然后那天我们的小儿子，他在坐在我的车上，我们也是去参加一个活动回来，他就说哥哥你应该要开车了。他哥哥实际上也16岁，但是我的儿子他就比较觉得说不要，我不要开车。然后他弟弟就说哥哥你开车，鼓励你，我给你5块钱，只要你开车我给你5块钱。然后他哥哥想5块钱，然后他就说妈妈哥哥如果开车你给多少钱。我想想说总不能讲50吧，50好像还没有激励他，我说500好不好，我说给你500。然后他说那哥哥你看现在已经505块了，你要不要开车。然后他就问我说那爸爸呢，如果哥哥开车的话爸爸给他多少钱。我一想5000好了，妈妈都给500了，要5000吧。我说好，5505块钱可以买一辆二手车了。 OK。然后我们就说那买什么车子，我说还是买个 Volvo 好了。我说你知道 Volvo 像坦克一样，你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给你孩子开车最好还是给他一个 Volvo 车好了。后来我一个美国朋友说哎，你这想法是对的，他说他问过保险公司，如果你开 Volvo 的话保费会比较低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在讲就说哇5000块这也不是小数字嘛，对不对。后来他们就讲说怎么样赚钱，后来我小孩子就说妈妈我觉得你应该出去工作了，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赶快出去工作吧。我一想说好像是应该出去工作了，因为他都觉得你是个家庭主妇，在家里都没有赚钱的。然后后来我说哎，谈到赚钱，我说大儿子啊，我说我记得前阵你在 high school 你们老师不是叫你们去投资股票吗，那张是你知道是模拟的，我说你的成绩如何啊，我好像记得成绩还不错啊。我说这样好了，妈妈给你1000块，你去投资股票吧，我们来赚钱吧。然后我儿子就说我想会输光光的。我说啊，因为我儿子现场会觉得他是个 failure。 我说我能了解你的想法，你会输光光。我说你知道吗，外公当年也是这样对待我的。我说我记得我那时候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工作了5年才赚了我第一年的学费，所以来到 MU 念书以后很快的1年半把钱都用完了。用完了以后说没有钱了，我就也没办法，说那时候也没有说要去打工，我就跟外公求救了。我说外公啊没钱了，我还有那个，结果我说你的外公就借我5000块，他就用那个银行，因为我们两个都在银行工作，他就从我的银行，就是我以前工作的银行，在芝加哥分行把钱汇到我这边来。然后哎，那个时候我就接到学校通知我减我的学费了，所以我这5000块就没怎么用，只用1000块让我毕业以后回到台湾去，所以我就剩下4000块啦。我说我回去以后就跟你外公说好啦，我4000块还你啦，那以后我再赚钱我再还你1000块。结果我的爸爸就跟我说 OK 你到美国去念财务管理，这4000块给你吧，我就看你的学到什么东西，你就投资到股票去吧。然后我就问我儿子说你们知道妈妈投资到股票用4000块，我说你知道我赚了多少吗。然后他们就说想想看，说好5000块，我说不对， 他们说10000块，我说不对，他们说25000块，我说不对，我说妈妈赚了20万。然后我就跟他们，我后来没有跟他们讲了，因为我说 OK 我们已经都到家了，我本来想跟他们讲，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从中国来的，现在美国是不是要希望中国能够人民币升值，所以当我念完书回去的时候，正好也是美国希望亚洲这些国家你们的货币都升值，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日本他们从150块升值到100块，台湾从40块升值到25块，意思是说你本来1块美金可以换40块台币，到最后1块美金只能换25块台币。然后那时候我回去工作的时候正好碰到是这样的环境，那我记得我原来回到我原来工作的银行，然后他们说 OK 那你从美国学了东西回来了，你想去哪一个位置呢？我就说我要一个地方，我说要回到就是所谓的国外部，他们就在我说我要去做那个 dealer， 因为那边那时候也是我们曾经 training， 你们知道什么叫 dealer， 是一个外汇交易员，就是你要知道说你银行有很多的钱，你们要怎么样子去活用这个钱，你可能就是在那边投资。然后 OK human resource 人事单位就把我派到那边去，但是我的国外部的经理就把我叫过来，他说我不要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他说你现在会虽然不高兴，但是我想我还是要让你，因为他说以我的经验，他是一过来人的经验，他也是我的长辈，然后他就说呀，我希望你不要坐这个位置。然后我就有点不太高兴，因为就觉得做一个 dealer 好像哎，你可以接触钱啊，在那边投资钱啊或什么的，所以后来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他，离开银行了，然后就出去外面找工作。找了工作的时候我就到了一家叫做 digital， 我想很多人以前可能知道 digital equipment， 他以前是仅次于 IBM 的第二大的公司。然后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正好面临这个外汇一直台币在升值，他们不知道如何去 handle 这件事情，所以等我到的时候他们就说 OK 这是从银行出来的，让他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必须要做 hedge， 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台币在升值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要用现在比较高的台币的那个对美金的那个汇率，你去卖掉你的美金，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实际上你真的美金到手的时候，你是用比较高的汇率，你可以去换，就是换台币。OK， 我不需要这样解释，你们听不听懂？所以那时候我的老板就很高兴，他说：“我们请对人了，来到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呀，我们每次一做一笔都是2000万美金，然后做了，我想换成台币，的确是在不会因为你在公司的那个 profit 就因为这个汇率的那个损失就会没有了。所以那时候 profit 就很好。那我就记得有一天我的就是公司的头他就说他们要去 Windsurfing， 你知道台湾是个海岛，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要到去做股票，我到证券公司去了。然后他就说怎么一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这么爱钱，然后我就想说你要不是这个年轻人这么爱钱，你今天你的公司的这 profit 没有因为这样做你的 profit 不都损失掉了吗？然后 OK 我就没有跟他去了。然后你知道你在那个时候台湾就因为钱太多，如果大家回忆那个历史的话，那时候钱真的是太多，他们说台湾的钱淹了他们的脚。你自己想想看，你明明知道你的台币一直在升值，是不是所有人都把钱都一直汇进台湾来？如果他台湾本身自己的商人他需要这个钱美金的时候，他一定要早点把它放进来，把它换成台币，不然你再晚一点进来的话，那个钱换的就比较少了。所以那时候台湾的钱真是太多了，所以那时候大家我记得还那什么 Time Magazine 啊 Newsweek 都很大的封面来介绍台湾。然后那时候讲台湾是什么 Greedy Island， 一个贪婪的岛。然后你如果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你假如说出去外面没有代表，你问人家说请问现在几点，我想有人会跟你回答说现在是9990点。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正好那个时候到台湾去，就是去传道服事，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 Pearl 啊， 他说你知道我的教会 support 我出来，他们就是给我提供$1,000，就是让我在台湾一个月的生活的那个。然后他说我那时候估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以为说$1,000可以1块钱可以换40块台币，然后等到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我只有1块钱可以换25块钱台币，所以是不是它的价值就已经比较低了，对不对？好像就是说我本来可以$1,000我可以换成40,000台币过日子，虽然我变$1,000只换25,000台币过日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没有关系，把钱交给我，我帮你赚一倍给你。但是我跟你讲，我会为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要在神的面前忏悔。因为那时候那个弟兄就带我看，他说你看看你们台湾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一个 greedy island， 真的是个 greedy island 呀，等于人民已经眼中看的就是钱，因为那时候真的都是在玩一个金钱游戏。然后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就看到，你们知道戴德森，戴德森弟兄，戴德森弟兄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真是凭着那个信心。我们谁不能相信，就是说我记得他那时候要到中国传教的时候，好像一个老弟兄跟他讲说，主耶稣说你出去传教的时候好像你什么都不用带，对不对？你就自己带着那个，他就说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带着信心中他就觉得不会的，主的话没有错的，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到了中国去。那我们知道他在里面所成就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本书，我像我们教会有那本书叫金牛，然后他上面就写说那个作者他就有一天他就站在伦敦内地会的总部的门口在那里哭泣，因为他说我们现在到底我们侍奉的是神还是在侍奉马门。他说即使也许在教会里面也很可能也都在侍奉金牛犊，认为金钱好像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当我看完那本书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有感触，但是还是一样，可能就是说你还是那个。后来等到有一天我就站在那个正经教育的地方，我突然就想到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所以从那天以后我再也不做股票了，从那天以后我就让他在里面。所以我的儿子问我说，妈妈那那些呢现在还剩下多少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从动产变成不动产了，我还是把它摆了，我没有去动它。所以我就说很可能啊，你看看现在经济啦或什么都已经 decline 啦或什么都已经，所以我都不知道它现在是多少了。我说没有关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想想看，我是一个学这个出来的，这个应该是我的职业，那我现在好像变成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做了。然后当然我是个家庭主妇，这个很容易，而且就是说对我的父亲来讲，他本来觉得说 OK 我教你，因为我父亲一直在银行工作，他一辈子在银行工作，所以他觉得说哎，你是可以继承我衣钵的，结果现在女儿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出息。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他来到美国，他跟我出去 shopping，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拿出一张 coupon 可以省25 cent， 我就递给了 cashier， 我爸就看我，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需要钱啊？我说没有，我觉得这 coupon 很好，可以省25 cent， 所以我就把它放出去了。然后当然你知道有时候在我人来眼中来看我是真的很没有出息的，如果在我那些亲戚朋友或同学，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来到美国说我真的来看看你，你真的是在这里相夫教子吗？那也许他刚刚从华尔街参加一个 seminar 过来的，我说是啊，我就这样啊，你看我的日子就这样过啊。那当然我有时候觉得说有时候你要去跟人家讲说哎呀你是个 housewife， 然后就记得有时候真的是你跟人家讲，人家问说你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是个 housewife，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沉默，因为那个对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那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都做得非常好，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的妈妈每次就想说你不要去找他们，他们那么有钱，你看看你自己这么穷没有钱了，不要去找他们太没面子了。 我说不会不会，我想我们主耶稣跟我们讲，对不对？我常常就跟我的小孩讲说，世上最宝贵的财富是你眼中看不到，真的是你眼中看不到。不过 anyway， 我到底还是我妈爸妈就是他们觉得，哎呀，女孩子吧，好吧，这样就没有关系。可是在那个事情以后差不多五年，我的哥哥是医生，我想我很久以前都跟你们提过，我的哥哥是医生。然后差不多四五年前，他决定放下他医生的工作，他准备要做一个，他准备去念神学院。哇，这个在我们家里又像是投下一个很大的炸弹，自己的女儿已经够没出息了，那至少我的爸爸还觉得说，哎呀，还有一个儿子当医生，这不是很不错的吗？所以当我的哥哥跟我的爸爸讲说他不做医生了，那你可知道我爸爸的他的失望跟他的生气。所以记得那时候我正好，我哥哥已经准备，那时候他准备要去神学院，他到新加坡念神学院，然后正好那年那个时候我也刚好回到台湾，不过那时候住在我公婆家，然后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还不赶快回来，家里都要出大事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你爸爸关在房间你不吃饭了，因为哥哥要跟他辞行。然后我就赶快赶回家去，一去哇，那气氛是真不对。我就看到我的哥哥嫂嫂就坐在客厅，我爸爸就关在他的房间里面不出来。那我哥哥嫂嫂就说，爸爸对我们很生气，他说我们也不说大吵，他就说爸爸就非常生气。然后他就说我们也实在也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希望求得他的谅解或求得他的那个，但是爸爸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然后我小孩就跟我说，他就说爸爸就说你们太没有责任感了，就是说你们这样子本来有工作的现在没有工作了，那你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然后我的嫂子就跟他说，那神会帮助我们的啊，我们就走一个信心的道路。那我爸爸什么叫信心的道路？然后后来我嫂子说我们实在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反正爸爸是很生气了。后来他们那天他们已经要去机场要搭飞机了，所以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是希望你帮我们跟爸爸就是缓和爸爸的那个。然后他们就走了，他们一走了一离开家里的时候，我爸爸就出来了，然后爸爸就开始跟着我就开始就很生气说，你看看这些人这么没有责任感，真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他们养这么大好像让你们成为一个都是 professional 的。他说他怎么这样子说这种没有那个的话。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解释，我说爸爸你是真的会觉得，如果以一个父亲的立场会觉得说怎么你的儿女一个个都不如你的意，都好像没有按你当初所希望的走。你知道我爸爸有四个孩子，然后那个时候台湾的职业或者说我们要上大学要考试的时候，它是分四个 category， 我们叫甲乙丙丁，甲组就是属于工理工科的 OK， 乙组就可能文学的，然后丙组就是医学的，然后丁组就是属于法商的。他说太好了，我有四个孩子，我就把一个放在甲组，一个放在乙组，一个放在丙组，一个放在丁组，还真的就这样子。我姐姐就念乙组，我的哥哥就念丙组就是医学的，然后嘛我的弟弟是甲组，他就是念电脑的，然后我就是在丁组去念一个商的。他说你看多好多完美的那个组合，结果现在好了，完全都不合他的意了。所以他在那边非常的生气，真的是非常生气。然后我的妈妈他们就说爸爸有高血压，他再生气下去这血压很高的会那个的。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爸爸也许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说请你能够谅解我们。然后后来我爸爸就不说话了，然后后来他有一年的时间不跟我哥哥讲话。我哥打电话来，我那时候他哥哥要走的时候，当然他就说又从机场打电话，他接到电话说你哥来电话你接，他不接的，就这样一年时间他不跟我哥哥讲话。然后妈妈总是心软的，妈妈就一直说那怎么办呢，他们去念神学院现在也没工作了，怎么生活啦？那是不是没有钱啦？怎么办？我说妈妈不要担心这个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哥哥既然是凭着信心走，神会供应的，不要担心。但是妈妈总是心软，所以妈妈就有些私房钱。然后她说那哥哥到两个孩子到那边念书也是要钱的啊， 对不对？那以后他们上大学也是要钱的，那怎么办？他说这样好不好，我把我的私房钱给他们一些。然后我说好啊，妈妈你愿意 support 你的儿子去念神学院，我也很好，觉得很好啊。他说这样好了，来我们去银行汇钱。他说不要用我的名义，用你的名义汇钱。哦，那也没问题啊，用我的名义就汇钱吧。所以每次妈妈隔着几年，真的每次我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就叫我带他到银行把他的私房钱汇给我的哥哥。那我的哥哥就写信回来谢谢妈妈，他说这钱我们不动的，我们就放在那边，如何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他们要上大学了，你们知道大学费用是很高的，他说我们再来用这个好了。然后那天去年我记得回去的时候，妈妈说你哥哥给我寄了一张照片吗，带着那个，他说我毕业啦，他就给我看说你看就老学生毕业啦。我说是啊，我说哥哥毕业了，很开心。然后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哥哥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真正他是今年3月12号毕业，他说他4月1号就在那边那个教会开始服侍了。然后我就说呀，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感谢主。那你们就是听到就说真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是很难的。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父母亲价值观，王老师在讲说他的价值观可能跟他的女儿价值观不同。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是为我们的孩子做最好的，我们的孩子现在明年可能要去念大学了，我们常常也是跟李白说哎呀他去念什么好，现在哪个 job market 最好，我们能不能鼓励我们的孩子就选这个行业啊，那这样以后出来就好像有工作有什么的。所以我常常也是在这方面在那边很征战，到底神要我们什么，什么才是真的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说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你相信你所信的是谁，你凭着这个信心去走，我想神会带我们走的。